美国航母嚟啦，川普霸气回应，涉共军嘅底牌。中共军演划红线，李在明下个礼拜逆势访问中国，断开中共锁喉。日本启动南鸟岛深海稀土开采，中共官方媒体自爆出口数据乱象，证实川普嘅指控。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共军环台军演今日进入到第二天，共军早上九点喺距离台湾最近嘅福建平潭岛实施实弹射击。法新社记者影低咗共军喺福建平潭岛发射多枚火箭画面，微博上亦有当地嘅民众影低咗射击嘅影片。平潭系中国距离台湾本岛最近嘅地方，距离新竹市仅系140公里。呢次发射火箭怀疑系自行多管火箭炮 PHL-191 双式火箭炮 ，PHL-191 使用300毫米火箭弹。最大射程有150公里，使用370毫米火箭弹射程大约是370公里以上。如果发射专属战术导弹，打击距离更可能增加到500公里。东部战区同时透过微博密集发布多支演习现场影片和战果通报。贴文显示，东部战区还在台湾以东海域组织两栖攻击舰编队、驱逐舰队编队、无人机等兵力作战演练。台湾总统赖清德强调不升高冲突，并表示国军已经启动应变机制，执行备战操演，三军和海巡全面戒备应对军事演习。负责台湾作战以及救灾的台湾第三作战区核区属下的53工兵群30号上午在新北地区实施河道阻绝设置演练，同时在油桶里面注入燃料，依照纵横向设置，直此迟滞阻断敌军可能利用河道遂行的作战行动。军方人士曾经指出，从淡水河口到关渡大桥仅是8公里，距离总统府等政经中枢仅是大约22公里。若果冇坚守淡水河口呢道防线，俾共军长驱直入扫河上陆，直取台北政经中枢，后果不堪设想。另外，淡水河口同邻近嘅新北市百里海滩，台北港被视为率守政经中枢防卫铁三角，所以当地历年都系国军各项演习嘅防卫重点。与此同时，美军持续关注中共近期军事演习动态。30号，一架美军 P-8A 的海神式反潜巡逻机被发现在台湾周边海域活动，执行侦察和监控任务。外界研判和中共军队相关军演有关。另外，美军 RC-135VW 铆钉联合电子侦察机自29号起，同时在未开启 ADS-B 信号的情况下，接近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情报搜集行动。 X 推主 FaceOff 指出，出现在台湾附近的 RC-135 被视为美军重要的电子情报搜集工具，它的出现通常意味着中共军队雷达和通讯系统进入高活动状态，美方可以借这样东西搜集到关键的电磁参数，进一步掌握中方的军事部署。另外，从29号最新公开资讯可以见到，原位于菲律宾海的林肯号航母已经从菲律宾周边的水道进入南海，距离中国华南更加近。至于华盛顿号航母和排水量40000吨的迪尼波里号两栖突击舰都驻守在日本或者是周边的海域。在中共军演的同时，亦传出了有其他国家的军机在台湾周边活动。台湾国防部情次室次长谢日升29号予以证实，但具体是哪个国家，他没有做更多的说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30号就向美国释出善意，呼吁建立美中交往的新模式。不过他随即重申台湾是中共的核心利益，北京在这个问题上将会寸土不让。这一番软硬兼施的言论， 被解读为预计在2026年4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互访前，试图稳定双边关系，同时划清台海红线。美国总统川普29号在佛州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被问到对于中共围台军演的看法时候，川普认为中共是在这里虚张声势。他表示没什么东西可以令到我担心的，他们已经这样做了20年了。川普说，我当然有看到相关的情况，但习近平没有告诉我任何东西，而且我也不认为他真的会这样做，意思就是攻打台湾。对于美军是不是会介入台海军事争端的提问，川普表示，如果那一天真的发生了，你就会知道答案。习近平也很清楚答案是什么。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宣布对台军演后，美国海军军方社交账号就发布了一段影片，说美国海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昼夜不停，以实力捍卫和平。有分析认为，川普对中共军演毫不紧张，并不是轻忽，而是精准掌握中共军队当前处于高层坍塌、军心摇摆的状态。北京这个时候以军演展示力量，它的本质是对内稳盘，而不是具备发动区域战争的能力。川普选择稳坐钓鱼船，不被中共节奏带动，令到北京的宣传和试探全部落空，美国保留战略机动权，而压力却反向集中到北京，使到中共更加难以判断美方的底线。在这个回合中，主动权完全在川普手里边，可以说北京靠军演虚张声势，川普不动如山，反而令到中共最心惊。川普的这段回应也在中国微博上引发热烈讨论，网友直呼川普讲了大实话，他知道我们只是做个样，找回点面子，情何以堪，20年了。并分析川普之所以不担心的原因，是因为知道中共不敢。有小粉红看到自家的平台，即是微博评论这么逆风的，扎扎跳在这里 call out 这些留言都是1450，就是指台湾网军，但并未得到其他人的附和。还有网友进一步在说，闹这次军演就是浪费钱。由于这次军演在中国网络上热度不能够达到预期，甚至被其他话题冚住压过来，小粉红不得不改以打日本博取声量，质疑日本不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吗？但同时很多大陆网友发影片表态，自愿去台湾当人质，完成所谓的统一，如果不成功永远不要回国。这些充满对中共当局嘲讽意味的影片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热传，很多大陆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跟风，我亦都愿意当人质，这样的好事全世界的人都想去，我申请去监督你。一位台湾网友30号在社交媒体发的一系列影片，真实拍摄到台湾城市和乡村的面貌，吸引很多大陆网友观看、留言、点赞，并且对台湾民众喊话，守护好你们的一片净土。这些影片和留言可以说是大陆民众对于两岸关系真实想法的流露。虽然中共多年来一直在煽动民意，威胁要武力攻台，实现所谓的统一，但在中共暴政奴役下生活的大陆百姓，内心其实是很向往台湾民众自由的生活环境。观众朋友，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讲话，气为血之髓，气如果足够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攰啊，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眼花，其实好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唔够有关。想要从根本上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嘅补气18味。佢唔单止能够帮我哋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仲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嘅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嘅质量，令到我哋瞓得更加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嘅资讯，欢迎即刻登入健康网站睇下详细嘅介绍啊！而家落单输入888，仲可以享受10%嘅折扣。下面系另一个新闻内容。 法新社报道，就在中共发动大规模军演，派出几十架战机和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的同时，南韩政府30号采取了微妙的双轨外交策略。南韩外交部发言人朴一30号发表声明，呼吁台海应维持和平和稳定。他表示，首尔当局希望两岸关系能够透过对话和合作和平发展，并且强调南韩将在优先考虑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及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持续密切关注相关局势发展。即使台海局势紧张，南韩总统府同日宣布，应中共党魁习近平邀请，李在明将在明年1月4号到6号访问中国。这个将会是自2019年以来南韩领导人首次访问中国，标志着李在明政府试图重置前任总统尹锡悦时期陷入僵局的中韩关系。报道指出，李在明上任之后积极寻求改善对中关系，并且希望北京能够在处理北韩问题上提供协助。对于近期中日关系因台湾问题恶化，李在明这个月面对媒体询问是不是会支持日本的时候，仅是低调表示选边站只会令到紧张局势恶化，显示其在外交上极力避免触怒北京，即使在共军围台的敏感时刻仍然坚持推动访问中国的行程。南韩媒体则分析认为，中共正发动大规模围台军事演习，这个举动形同中共为南韩划下红线，强调台湾问题属于中国核心利益，并且透过对日本的全方位施压，向南韩传递明确信号，一旦越线，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对象。新闻周刊报道，为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日本政府宣布将在2026年1月11号到2月14号在东京外海的南寮岛启动全球第一宗的深海稀土开采试验。这项计划若果成功，将有望重塑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但亦引来中共军舰的骚扰和威吓。听说日本将派遣专用采矿船前往位于东京东南方大约1900公里的南寮岛海域，挑战从水深6000公尺的海底每日提取350公吨含有高浓度稀土的泥浆。日本内阁府综合海洋政策促进事务局长石井正一指出，开采出的稀土泥将先会在南寮岛进行海水分离处理，再运去日本本土进行精炼。这个是全球第一次尝试从深海泥浆中分离并且精炼稀土元素的可行性测试。自2018年以来，日本政府已经为这样东西投入了大约400亿日元。日本积极开发自有资源的举动，显然触动了北京的神经。石井正一透露，今年6月，当日本研究船在该海域进行调查的时候，曾经发现中共海军舰艇进入南寮岛附近水域。他直白地说，即使我们的活动仅限于专属经济区内的海底资源调查，竟然仍然受到这样的威吓行为，我们感到强烈的危机感。若果这次试验成功，日本计划最快在2027年2月展开全面商业开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之前就指出，加强包括稀土在内的供应链韧性是当务之急。中共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11月中国贸易顺差突破1兆美元，创空前纪录。不过中国媒体第一财经近日调查发现，很多地方出现所谓买单出口的诈骗案，而且相关行为往往是在地方商务部门默许甚至主导下进行。除了呃政府的奖励资金，亦能够美化地方政府政绩。所谓买单出口，是指案件中的外贸企业收入来源是地方政府对出口企业的奖励补偿资金，靠着大量设立具有外贸资质的空壳公司从报关中介手中购买出口数据。地方政府根据海关返回的出口数据发放奖励，这些出口并未发生在空壳公司的注册地，竟然被当地带来了出口数据的增长。一名被告供称， 成立呢啲公司嘅目的就係透过买单出口嘅方式攞到出口数据，随后去商务局领取补贴款。攞到补贴款后，公司就注销咗。呢啲行为係配合政府做政绩。中共经济数据造假广为人知，但喺近年当局唱响经济光明论嘅要求下，官方媒体曝光出口造假，引发关注。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指出，呢种出口造假令到出口睇起上嚟好旺盛，实际上地方财政先失血，而且债务压力越大嘅地方越容易出现用短期数字换短期政绩嘅情况。王大卫表示，中国呢啲买单出口同数据灌水乱象，亦证实咗川普发动贸易战嘅理由，中共嘅不公平贸易，包括政府以补贴资金推动出口。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坦言，目前整个经济好差，中央当局好惊失控，所以对地方政府不停咁提醒，对一啲混乱现象要进行处罚，搵一啲替罪羊。但虚假政绩系中共政治体制根深蒂固嘅弊端，佢根本解决唔到。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